这里有资源可以成为你的支援，欢迎收听教牧支援。
某个教会有一位长辈，他表示许多传道人在讲道的时候常常会说，牧师告诉你们，打电话给人的时候开头也常常说我是某某某牧师，甚至在平常对话的时候也会冒出牧师告诉你，像这样的一种语句会让这位长辈觉得很别扭甚至很不舒服。牧师，那您觉得面对这位长辈他的提问，您觉得呢？
牧师，我认为我觉得看到这样的一个表达呢，我觉得很有意思啊，就是长辈觉得很别扭嘛，很不舒服嘛。他说：“传道人可不可以谦卑一点？没事不要讲道的时候，然后呢，探访的时候、打电话的时候，都说我是牧师，牧师告诉你怎么样。”也许有一些人会说呢，国小的时候老师不是跟学生讲说，老师说
啊，对啊，
老师告诉你啊。那爸爸妈妈也会跟孩子说呢，爸爸跟你说，妈妈跟你说啊，周杰伦也说啊，听妈妈的话啊。这篇文章里面很有意思了，就是这位长辈说呢，你不能这样讲啊，你说国小老师常跟学生说，老师说，你说爸爸妈妈呢会跟孩子说，爸爸说，妈妈说啊，那牧师你是把我们当小孩子吧，你威权啊不应该自负啊，不应该骄傲啊。我就觉得说，的确啊，好像我们应该来留意一下，我们在牧养上面啊，这些所谓的称谓礼仪，称谓礼仪也是需要学习的。传道人该如何来自称呢？要不要加上你的职称啊？姓名之后加上职分呢？我是某某某牧师。那么谈到这个称谓礼仪哈，的确在神学院当中就没有教这个，
没有教。
其实在社会上面一般的称谓的礼仪特别在职场上面呢，有五大类项。第一大类项叫做职务性的称谓比方说某某经理啊，某某主任啊，那么所以你在职场上会说经理好，主任好也许你在跟这个所谓职务性的人物说话的时候呢，有的时候会加上姓氏比方说李主任啊，周经理啊，比较正式的时候会加上姓名李大明总经理这个马小明主任
是
这叫职务性。那有一种叫做职称性的，职称性的比方说有一些职称像教授律师工程师这些叫做职称性的一样你可能会加姓氏李教授张律师吴工程师等等的比较正式的场合你就会加上姓氏跟名字李大明教授这个吴小明律师那第三类叫做呢学贤性的称谓
学贤性贤是什么贤头衔
头衔的贤学贤性那这一种比较是在学术的场合了比方说像有些学贤是硕士博士那你会加上姓氏的话就是杨博士李硕士比较正式的话呢就会加上名字姓名李大明硕士王小明博士等等的这叫做学贤性的称谓。第四类就是行业性的称谓像有一些叫做会计师教练医生等等的那第五类就是姓名性的称谓姓名性直接叫方华那有的时候呢再加上姓 再加上姓哈、
嗯。
那有的时候很熟悉的话，还会加上一些什么？哎，老王啊，
很熟的。
对对对对对。那所以我们先了解一下，在职场上有职务性的称谓，有职称性的称谓，有学衔性的称谓，有行业性的称谓，有姓名性的称谓哈。好，那么回到教会里面来，
嗯，
那教会不算是职场了啊，但是算是我们牧养的一个合场好了，
嗯，
啊，牧养的一个工厂好了，啊，是神所托付给我们的一个场域嘛。那么该怎么样自称啊？自称，那别人叫你牧师当然没有问题啊，啊，那你怎么样称你自己啊？
嗯，
于是我就想一想说，哎，那圣经的作者怎么样称呼他自己？比方我们从这个摩西五经开始的话，摩西五经是创出立民生嘛哈。
嗯。
那么在创出立民生的第一章第一节呢，比较没有提到作者是谁。虽然传统上我们认为是摩西。但是摩西呢，在这个摩西五经的字里行间当中呢，常常称他是呢希伯来文 Abed, 就是仆人呢。仆人呢哈，那我把整个旧约的第一章第一节都看了一下呢，我发现呢，绝大部分的时候呢，作者在介绍他自己的时候呢，都是说他是谁谁谁的儿子。
嗯，
哦，比方说像何西阿书第一章第一节说呢，耶和华的话临到贝利的儿子何西阿。
嗯哼，
啊，像约珥书第一章第一节呢。耶和华的话临到皮图尔的儿子约尔啊，只有大概七个啊，有特别提到啊他们的职称啊，比方说第一个是箴言第一章第一节说以色列王，哎，有头衔哦，大卫儿子所罗门的箴言啊，第一个。第二个呢是传道书第一章第一节在耶路撒冷作王大卫的儿子传道者的言语。第三个呢，第三个是耶利米书第一章第一节特别提到呢便雅悯地亚拿图城的祭司中希勒家的儿子耶利米的话记在下面，哎，他是祭司哦。第四个是以西结书第一章一到三节啊，特别第三节说呢，在加勒底人之地加巴鲁河边，耶和华的话特特临到布西的儿子祭司，以西结有提到这个职称啊啊，那么再来呢，哎，几个了？一个了，两个，三个，四个。第五个是哈巴谷书一章一节啊，说先知哈巴谷。所得的末世，第六个是哈该书第一章第一节大流士王第二年六月初一日耶和华的话借先知哈该，第七个撒加利亚书第一章第一节啊，那么大流士王第二年八月耶和华的话临到义多的孙子比利家的儿子先知撒加利亚。
嗯，
哇，你看到在旧约有这么多的一章一节啊，提到所谓作者或是起手的时候呢，描述呢，那一位受神所托的代言者呢，有提到这个职称的啊，是先知啊，是祭司啊，这些头衔的呢，啊，是王啊，只有七个，
嗯，
啊，圣经有66卷，旧约呢有占39卷呢、哦。那么有提到这个所谓职称的啊，所谓职称，我们说先知啊、祭司啊、王啊这些呢，占了旧约的39卷里面的7卷。好，那我们再看看新约好了。新约作者的职称的话呢，那福音书不要讲了，福音书根本就没有提到马太啊、马可啊。路加啊，约翰呢、啊？没有一开始的时候，像保罗书信说到马太是作者，马可是作者，路加是作者，约翰是作者，没有讲啊，没有讲啊，所以非常的低调。甚至约翰福音呢，作者其实是透过外证 啊，是第二世纪的艾任纽呢，他引用第一世纪的这个波吕甲，说约翰福音的作者是约翰，否则我们也很难知道哈。当然在约翰福音当中更特别的是呢，他没有提到使徒约翰，所以在约翰福音当中的约翰呢，都是施洗约翰。那提到施洗约翰就不用加上施洗两个字啊，因为没有提到使徒约翰。反倒我们可以从字里行间看到呢，如果约翰福音的作者是约翰的话呢，在约翰福音当中呢有一个描述说呢，有一个人是耶稣所爱的那门徒。
嗯
啊，那么学者们一般说呢，哎，那就是约翰呢。啊，比方说呢，约翰福音13章23节说有一个门徒是耶稣所爱的。约翰福音19章26节说耶稣见母亲和他所爱的那门徒站在旁边。啊，比方说约翰福音21章提到呢第2节，就跑来见西门彼得和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
嗯，
诶，约翰会不会自己称自己是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会不会太不害臊？不害臊啊！我总不好跟我的老师说呢。诶，我是某某老师最爱的学生啊。
哦，
那可能会引起骚动。
对，
那可能有人会吃醋啊。当然，因为约翰福音呢，他很有可能呢，到了最后成书的时候啊。可能是由他后来约翰的门生所编辑的啊，所以对于他的老师就尊称是呢好像主所爱的那个门徒了啊，所以比较特别一点。那么你如果看的话呢，像罗马书1章1节说呢，保罗说他是耶稣基督的仆人。
嗯，
啊，哥林多前书1章1节呢，保罗说他是蒙召做耶稣基督使徒的。诶，哥林多后书也是，保罗说他是使徒。加拉太书也是，保罗说他是使徒。以弗所书也是，保罗说他是使徒啊。那腓立比书就不一样了，保罗说他是怎么样呢？基督耶稣的仆人。那哥罗西书呢，又说他是使徒。所以保罗好像很喜欢说他是使徒。
是是。
诶，这个我们先保留一下。那么帖撒罗尼迦前后书的话呢，保罗就没有加上职称了啊，他只有说保罗、希拉、提摩太写信给帖撒罗尼迦啊点点点啊，前书后书都是一样啊。那么提摩太前书跟后书保罗也说他是使徒。那提多书的话呢，保罗说他是仆人。腓利门书的话呢，保罗说他是为基督耶稣被囚的。
嗯，
诶，所以保罗是被关在监狱里面写腓利门书的。那么雅各书的话呢，1章1节呢，雅各说他是做上帝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诶，这蛮特别的，因为雅各的话他是耶稣在地上肉身的弟弟。好，他没有说我是耶稣的弟弟呀、哎呀，我跟他感情很好啊，我是这个耶稣的弟弟雅各啊，然后呢他怎么样怎么样写信给谁。不是，他介绍他自个儿的时候他说他是仆人。那彼得前书的话呢，彼得说他是使徒。那彼得后书呢，一开始也说他是仆人是使徒，但是彼得后书比较特别，在1章1节彼得虽然说他是使徒，可是他在彼得后书1章1节他特别说呢，做耶稣基督仆人和使徒的西门彼得写信给那因我们的上帝和救主耶稣基督之义与我们同得一样宝贵信心的人。诶，他特别强调他和读者之间呢的那个所谓的信心是信仰的意思，有一样宝贵的信仰。
嗯哼，
这一样宝贵这个字呢，其实在当时是一个政治的术语，就是不是次等的公民，等于也告诉读者说啊，我虽然是使徒啊，可是呢我告诉你们呢啊，我们不是阶级怎么样啊，我们的地位是一样的，我们是 同德一样宝贵信心的人啊。那么约翰二书三书作者都说他是长老。好，犹大书，犹大书也是耶稣的弟弟啊。
嗯，
啊，他也没有说啊，我是耶稣的弟弟犹大，写信给谁，没有啊。那么犹大书呢，第一节也说呢，说他是仆人啊，耶稣基督的仆人，雅各的弟兄犹大。启示录也是啊，启示录第一章第一节说，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上帝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他就差遣使者晓谕他的仆人约翰啊。不晓得芳华刚才听到了这么多哈，从旧约到新约哈，旧约有39卷，只有7个地方提到作者是先知啊，是祭司啊，大概占了17%左右。
嗯，
那么刚才又讲完了新约啊，新约的作者怎么样自称他们自己哈。那么可能你快睡着了。
不会哦，我发现的牧师呢您还蛮用功的，从旧约一直到新约，把这些的称谓呢帮我们整理了一下。
为了这个题目，把各卷的第一章第一节都查了一下啊。那么特别在新约，你发现保罗有的时候称他是使徒，称他是仆人啊。那么有的时候就只有讲他自己的名字保罗而已，像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啊。但是我们要知道，其实保罗自称是使徒，通常那卷书或是教会的处境是因为保罗使徒的职分被质疑啊，所以他特别要强调啊。你也看到新约的这些作者，当他自我介绍的时候呢，在一般的状态里面他们是很谦卑的啊，像耶稣的弟弟雅各啊，耶稣的弟弟犹大啊，那么是很谦卑的啊，谦卑的称自己呢不过是仆人，是仆人啊。那彼得甚至强调呢，强调他和弟兄姐妹是同德一样宝贵信心的人。所以除非是有特殊的处境职分被质疑啊，否则圣经的作者呢大部分来讲都是很谦卑的，谦卑称他自己。嗯啊，甚至还跟读者强调说啊，是同德一样宝贵信心的人，这是我们需要掌握的概念。那么当传道人在自称的时候呢，就需要很小心了。我就有几个建议了。第一个建议是呢，如果是对新来的朋友，新来的朋友，你就可以讲你的职务或是职称性的称谓。你好，我是某某某牧师。因为是新来的朋友嘛，他可能不晓得你是教会里面的谁，那你把你的这个职务职称性的称谓带出来，让他可以很快的知道呢，你是这间教会的牧师，所以对于新来的朋友的话呢，你可以这样自称说我是某某某牧师，但是对于已经熟识的会友，你就可以考虑呢不要提你这些职务和职称性的称谓，你直接称你自己的名字就可以了。
嗯，
我是大明，我是小明啊，我是芳华，我是谁这样子哈，我就不需要在后面加一个牧师，因为大家都认识我了。
是
啊，就好像说呢，在这个公司里面。你跟同事讲话，你不会说，我是大明董事长，我现在告诉你，我是小明总经理，我现在要说，你不会加一个职称，很奇怪。那么第三个是，如果你对外代表教会，我是代表教会去参加一个聚会，我代表教会去参加一个研讨会，因为你代表教会，你为了让其他与会的人。好像类同对于新来朋友一样，可以让这些陌生人可以很快速的知道你的代表性。你可以说我是某某某教会的某某某牧师，某某某主任牧师，因为你对外代表教会嘛。那么第四种情况是，当你面对他人质疑你的权柄的时候，
哇！
你看到在新约当中呢，当有一些教会，好像质疑保罗的这个权柄的时候呢，保罗就会特别提到呢，他是使徒， 好像在加拉太书第一章第一节，保罗说他是使徒；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一节，保罗说他是使徒。他会特别强调带出那个职分跟职称。所以当他人质疑你权柄的时候，甚至你要劝勉他的时候，你就可以说呢，牧师很诚恳的告诉你，
嗯哼，
你这样子是不应该的。
哦，
好，把那个牧师那个职分跟职称带出来呢，你是上帝所选召的，你现在要按着圣经的原则来劝勉在错误当中的弟兄姐妹，甚至质疑牧者的。你可以说，牧师很诚恳的要跟你说，或是牧师很郑重的要跟你说。当然如果要再加上一个的话，就是我刚才说，像对外代表教会，如果你参加研讨会，你甚至还可以加上你学术性的称谓。
嗯嗯，
假设你是博士，你可以说我是某某教会的牧师，也是在文学上面的、神学上面的博士，让这研讨会里面，你知道研讨会嘛？有的时候人家觉得，哎，你到底是
有料没料？
你的这个学术性的称谓就可以帮助对方可以很快的专心来洗耳恭听你所要说的话啊。所以回到最开始的主题了，就是到底我们传道人的自称应该只要自称姓名就好了呢，还是自称我们的职分就好了，还是自称姓名加上职分加上这些职称呢？那你要看各种不同的状况。对新来的朋友帮助他很快进入状况，你可以讲你是牧师。对于已经熟识的会友就不用讲了，对外代表教会可以讲，对外参加研讨会甚至还可以加上你的学术性称谓。那面对他人质疑的时候呢，或是要劝勉对方从错误当中走出来的时候呢，也可以加上职分跟职称，让对方了解那个慎重性以及上帝对你的托付跟呼召。
我是芳华，我们手所做的工，愿神建立。我们下回再会。
荣耀全能归他，让我们高举主名，亲和他恩典，因他已拯救我们，他掌权全能归他，他以尊荣威严做外袍，荣耀全能。